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嗨，大家好，我是蘑菇。
嗨，大家好，我是王喵。
今天我们要来聊，
我觉得蘑菇的声音非常的有元气。
对，我们今天要聊福宝。
对，没错，蘑菇的爱，
福宝，福宝。我原本没有想要聊，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不知道是因为福宝就是要离开韩国的新闻太好写，还是怎么样，我突然发现，就是这一个礼拜福宝在社群媒体整个爆开，而且因为像我是看很久嘛，也不能讲说看很久，可是至少也超过大半年了。
大家多，对啊，多
去年六七月我就开始在看了，
对啊，没错没错，
所以算是资深小前辈啦。但是我没有想到说，哎，在 Stress 上面写的一些福宝文的反响都很好，我几乎都已经快要变成把我的 Stress 上面的账号经营成福宝抱抱这样子，还蛮可爱的。而且我看到蛮多人不清楚为什么福宝要离开韩国，或是不清楚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福宝。既然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以一种姨母心，
对，来
奶奶心，
对，就刚刚就是蘑菇这边说，这样子我是奶奶了吗？
因为我跟宋爷爷就是小爷爷其实年纪差不多，所以我想说啊，我已经要当奶奶了吗？
对，因为为什么大家也会在想说，为什么爷爷要叫爷爷？
嗯，好，那我们今天就一一的帮大家说明一下。福宝家族其实当然就是先从爱宝跟乐宝开始讲嘛，那他们其实是两只就是中国的大熊猫，然后基于一种熊猫外交吧，或者是基于中韩友好的一个原则，所以就是韩国就跟中国租借了两只大熊猫做科学研究，
动物，
对，动物研究，
是科学，
就是野生动物繁殖研究啦。然后所以乐宝跟爱宝真的有拿到研修的 visa， 韩国有发就是那个 visa 给他们，哦，然后所以这两只熊猫在2016年的时候呢就来到了韩国。嗯，乐宝是2012年出生的，然后爱宝是2013年出生的，然后他们其实都是巨蟹座，因为熊猫
28日应该就已经是狮子座了吧，
他们大概都是七月，这个大概就是七月那一阵子的出生的熊猫，
哦，了解，
就是因为他们繁殖期的关系，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他们的生日就会非常的接近，连饲养他们的江爷爷也是七月十八号生。
哎，真的耶，他们全部都是七月的孩子耶，所以他们的，
啊，
这时候就要熊猫提眼来，就是他们的发情期一年只有
三天，
对，然后一定要在那三天，
对，就是在春天那三天，在二到三月的时候，他们其实在十一月就会开始出现一些繁殖期，就会开始，因为野生动物毕竟要到处去找熊猫，所以他们就是会开始有这样的动作，会开始做很多标记啊，然后会开始发出很多声音。二三月的时候呢，就是要刚好在那三天找到对的公的熊猫繁衍的，
所以他们的怀孕期大概是孕期大概六个月半年左右吗？
大概四到五个月，
哦，
可是我有看过很认真的，我还有看过那个论文写说，就是有时候是熊猫妈妈，她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她虽然精子已经进入母熊猫的身体里面，可是母熊猫其实是可以控制什么时候才进行受精卵的动作，所以其实，所以其实有时候熊猫也有不是七月出生的，有可能会更晚，就是熊猫
它有自己的调节。
对，母熊猫是一个很有趣的，而且他们其实他们有两个子宫，所以就是有时候是一只，有时候是双胞胎，但他们的双胞胎不是在同一个子宫，
哦，对， 我以为就
是
你知道人类的双胞胎是在同一个子宫，
不是不是，
好特别，原来
我多么认真的做了很多无谓的功课，而且这个都是我去年开始接触福宝家族的时候我就很好奇，想说为什么他们会变成这么几乎濒临绝种，然后为什么会这么的辛苦，
濒危的动物，
对，然后他们其实是，你不要看他们是吃竹子，其实他们原本他们的整个器官其实都是食肉的，就是大家都很 讶异说其实他们其实是猛兽。
对，就是大家就是可能会觉得他们很可爱或什么的，但是也没有什么机会去接近他们啦。但是你要看那些行为，有些行为是危险的。对，而且他又很庞大，他们其实很大，
他们其实是猛兽。其实因为他们是猛兽，可是因为他们又因为气候的变迁，他们好像在很早，他们其实是存在地球很久很久的物种了。他们其实是一个古老的一个生物生命体，然后后来因为气候啊一些环境的变迁，导致他们就是改成吃竹子嘛，因为可能肉类没有那么容易拿到。
真的，我觉得它追不上
对，然后
其他的动物们。
对，然后改吃竹子，生育期又这么短，又不容易怀孕，然后就有人说它唯一还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它可爱。
哦，欸，可是熊猫这个东西它原生就是在中国，它有在地球的其他地方
过？没有，它就是在中国那一区。
哦，
所以他们有人说你看山海经或是一些古老的就是传说什么龙啊凤，其实他们也有出现熊猫。
哦，了解。
对，然后熊猫其实是后来在我有点忘记，反正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就是哦，就是被外国人发现，欸，中国有这么可爱的猛兽，
因为可爱所以活下来。
对，然后就开始，其实就开始慢慢被
做一些保育的行为，
对，然后被外国人知道。然后其实早期人类要介入熊猫的繁衍也是不容易，因为并没有那么了解它，因为它又是猛兽，其实没有办法做很好的研究。
其实大家虽然看很可爱，不过中国好像真的有消息说因为被攻击然后有一些受伤什么的。
看到近期也有饲养员，他为了他想要把那个小朋友就是小熊猫就检查什么，就被母熊猫攻击，然后导致腿就被咬断了。
所以
其实它真的是猛兽。
所以就是有时候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很特福宝那么特别的原因，然后或者是说福宝就是爱宝乐园的饲养员跟福宝他们整个福家族的关系这么密切，大家会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你在其他地方的时候，大家其实还是会跟他们保持一段距离，因为不知道哪个时候他们会攻击人类啊什么之类，但不是他们的错，只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欸，人类做一些什么行为让他们自然的有这个防御的心。
之前听说乐宝叫爱宝，爱宝叫乐宝，然后后来就是爷爷喊了几次之后好像不知道觉得哪里怪怪的，然后后来就换过来了，所以乐宝才是现在乐宝。乐宝原本叫圆心，然后爱宝原本叫华尼。
等一下，圆心很像韩国名字，而且是那种老一辈的。
所以如果你看江，因为江爷爷他为了要去把这两只熊猫带回来，他其实也在中国的熊猫基地待了两三个月。然后江爷爷就江哲元，就是大家称的这个大爷爷，就是很有名的。我觉得现在几乎我说实话，我觉得以素人体感来讲，他应该也是很有名
的。我觉得他吃饭的时候，他可能就去外面餐厅吃饭，可能要戴着帽子或什么，然后不然很多人会一直跟他合照。
江哲元他其实是韩，因为其实我也是这一次才认识他，可是你看一下他的经历会很压抑，因为他其实在很年轻的时候，其实韩国在早期1994年的时候其实就引进熊猫了，可是因为那时候他们不久三年后遇到那个金融危机，他们养不起熊猫，所以就把熊猫退回去。
哦，对，这时候又有一个题材，就是熊猫非常非常非常的花钱。
江哲元其实这个江饲养员，其实他那时候他就养过熊猫了，然后他也蛮厉害的，他其实是高中毕业之后就进入了爱宝乐园的前身，就是一个自然农场里面工作，然后就开始当动物饲养员，然后就一直做到现在已经37年了。我真的很佩服，我说真的，
在一个岗位上37年，
对，而且他非常的，我觉得是那一种，后来我会很钦佩他，是因为我觉得对自己的工作非常的尊重，而且很专业。
这时候我要说，欸，他跟我生日差一天呢，有一种沾光的感觉。
我保跟你生日差两天呢，你夹在他们两个中间可以吗？
有好吗？我觉得非常的荣耀。
好哦，希望你个性也像福宝一样可爱就好了。
欸，你觉得那是因为福宝长这样，他的个性才显得可爱，要不然他真的很调皮，好不好？对啊，
好，然后宝家子就什么都是宝就对了啦，江宝、福宝、乐宝，所以江宝那时候就是养了大熊猫，94年养了大熊猫，他其实就为了熊猫去学了中文，然后后来又持续小阶段进修，就是他说他有曾经那时候可能是他们可能有在职进修计划，所以他也曾经在中国北京就是学过5个月的中文，然后后来就又听说就是爱宝乐园要重新引进熊猫的时候，他就自荐说他要想要养熊猫，因为其实看他的经历就很可怕，因为他其实是韩国第一次 饲养野生动物成功的人，他那时候养一只，有一只小花豹诞生，然后那时候都没有这样成功案例的部分，然后他是三个小时就去喂一次奶，然后含辛茹苦的把那只豹养大，然后后来他又养了养了猴子，
还有白虎，
然后又有猩猩这样子，然后他又成立了狮洛谷，然后最后是熊猫，所以他等于我觉得算是一个很重要，因为其实你如果真的有去看，你会觉得他饲养工作真的很辛苦。我觉得其实台北动物园也是，就是其实他们工作时间很长，
对啊，
然后真的是你要很热爱动物，或者是你真的对这份工作有很大热情，
因为你要很随时去监控就是这些动物们的生长情况或者是健康情况，因为他们不会讲话，所以你可能要借由他的一些动物行为，你会发觉说他最近好像怪怪，食欲不佳或什么的。但是因为其实就如果说你是看医动物们看病的话，每个都有每个人专科，就是狗狗的话，狗狗不一样的东西，野生动物这一科又是比较冷门的，所以它到底生病的时候怎么生病了，那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然后要怎么去投药啊什么的，其实真的是我们可能比较少接触这些东西，所以不知道他们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行业。
江宝他的厉害就是他们现在都叫他叫山神爷爷，因为他几乎手上经历过的就是这些动物都可以被他顺利的繁衍成功，所以他们后来就是2020年的时候，就16年乐宝跟爱宝来的时候，2020年他终于成功繁殖了，就是算是在韩国首度自然繁衍的这只大熊猫，就叫福宝。然后福宝其实那时候在台湾的能见度我觉得没有那么高，可是在韩国有能见度，是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想起来会觉得很感谢，各种的感谢，是因为福宝出生在疫情最艰苦的那一段时间。其实大家现在回去看，就是2020年7月的时候出生，其实那时候大家想象得到就是疫情超级恐慌或超级那个，然后有一只小小的动物，一只熊猫，然后借由电视，借由 YouTube， 然后大家就有一个转移注意力，然后有一个小孩小小生命，然后努力的成长，我觉得那种寄托感其实是让福宝慢慢的出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江宝就是把屎把尿，我可以这样讲，我觉得他可以把屎把尿，就是陪同的这爱宝就是把福宝养大，
对，他是跟就是他的女儿他的女儿爱宝一起把福宝养大，所以他才会自称自己是爷爷，因为他把爱宝当做自己的女儿。
其实爱宝他其实在小时候，他在中国的时候其实是过日子，他们是说就被饲养员虐待，因为江宝真的对爱宝也很好，他常常就是对着爱宝说也啵也啵，然后我觉得其实在江宝身上可以看到正向教养法就是你可以
不断的称赞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就会长得好。
我觉得他称赞爱宝，称赞福宝，称赞乐宝，或者甚至现在这两只小的，我觉得他都会是好漂亮好漂亮哦，
耶波耶波。
然后如果他们很调皮什么，就是说哎，就是你们干嘛这样，可是他就用那种肯定，就啊，可是你就是知道你活力很旺盛什么的。其实大家在看爱宝带小孩的过程当中，就是某程度上看江，
其实
有一种
熊猫不太会带小孩，对不对？
不是不会带小孩，其实江宝跟宋宝就是宋爷爷，他们两个有讲过，就是因为他们是野生动物，所以他们带小孩，野生动物带小孩的方式会跟人类带小孩绝对不一样。他们会对他又摔又打，是因为他们必须认真的去面对你。当你有一天遇到比你更凶，
因为他真的就是个野生动物，
所以福宝那时候小时候很多影片还有被出名，原因就是因为爱宝是常把他打得很惨判打就是期盼的盼的，就是判打就是每天都被判打，就是被妈妈打来打去。而且爱宝有时候在教小孩或是生气起来的时候，他是把小熊猫这样咬起来就直接摔下去，然后从那个高楼层摔下去。可是你会看得出来就是野生动物，就是他们必须经历过这样的训练，
好像有点类似，你知道狮子王你必须从那个高谷上把他小狮子推下去，然后他爬上来才能成功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其实江宝就在过程当中，其实他也就是跟大家解释说，就是第一个就是野生动物他们有自己的教育的方式，你不能太去干预他。然后可是第二个就是他其实也看得出来，当爱宝确认福宝他可以做到树很多，就是爬树或者是 确认他有这个本能之后，其实爱宝有时候就是看着他，就看福宝自己在那边摔。因为其实大家有看过福宝常常从树上摔下来，或者是常常会做一些就是很危险的动作，可是爱宝就是看着而已，他就是也不会说人类有时候养小孩就很怕小孩
跌倒的时候就
危险的事情。对，所以其实爱宝教育学就是蒋宝那时候解释，我也觉得也蛮有趣的。
我觉得就是江宝跟宋宝他们就是很关键的一个解说员的角色就是在这里，就是他们会去，因为大家都不了解这些野生动物们，然后大家就会用就是用教育学者
用人类的用人类眼光来看这些事情。
对，然后就会用动物学家的角色来跟我们解释，所以我们就会很慌张啊，或者是会觉得说哎怎么可以这样，但他们就会说因为他们对他们这是很自然行为，我们现在要就要做什么做什么，其实对这些动物们就是对熊猫们才是好的。到就是到最后他们真的需要就是福宝需要回去中国的时候，他们也是不断不断跟大家呼吁，虽然他们心很痛。
江宝其实常常在接受一些访问或演讲，我觉得我每次在看江宝或是宋宝，尤其是江宝，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有点从他身上得到很多人生观跟一些理念的部分。因为其实他当大家都说啊，真的要把福宝送回去吗？这样子很可怜。他就说要站在福宝的角度想，你要站在动物的角度想，不要把人类的价值观套在他们身上。因为包含像福宝，就是因为熊猫其实是另外一个有趣的点，熊猫其实是独立动物，它是一只，就是自己独立的，它不是成群在生活的。所以其实很多小熊，很多熊猫大概在2岁多，甚至更早，其实就脱离妈妈独立生活。而且公熊猫呢其实是繁殖完就走了，就是他们是独立育儿，然后加上也很早就独立。熊猫其实是一个蛮孤独的生物我觉得所以大家都会说哈，一定要把福宝跟妈妈分开或什么。他说可是因为熊猫这个野生动物的天性就是这样，你要站在动物的角度想。
因为如果真的让他们真的在一起，大家看起来好像是一家人，但其实有可能会发生家暴事件。
因为他们其实后来福宝跟爱宝分开，就是因为后来发现福宝跟爱宝两个人都开始一直每天在打架。这个已经不是教育了，而是爱宝会有一种
他们的攻击，
他会驱除，
他会有自己的空间，
对，他会把福宝驱除开来，所以他会有攻击的行为。所以其实他们的天性就是这样，他就是必须要把他隔离开来。然后江宝其实当大家在讲这么爱福宝，你不爱福宝吗？你难道就要这样把狠心把福宝送回去？其实江宝讲了一段话我非常的感动，是说就是不要把爱放在第一位，你要把理解放在第一位。当你对这件事情了解越多的时候，它其实才会是爱。所以他会一直觉得说把福宝就是送回中国，其实是对福宝的后半辈子。因为不论怎么样，福宝总是要交男朋友，要交老公，他必须做他野生动物繁衍下一代的天命嘛。所以他在韩国是做不到这件事情的。其实江宝他们就会这样子出来跟大家做宣告。那除了江宝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大家我觉得现在也是他也拥有一群粉丝，因为像王喵说他也有
同
事爱上了宋宝就是宋爷爷。其实宋爷爷这个年纪跟我差不多而已，我觉得好难过。其实
然后没有，我同事，我要说我同事，然后因为他叫宋爷爷嘛，然后但我们都知道是因为辈分的关系，所以他才会被叫爷。他其实是年轻，就是你是就是是中年，
45岁而已，
对，是中壮年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就有这样跟他说，就是没有关系，就是其实不是，就是他还说啊，没想到就是有一天我会爱上爷爷这样。但我说不是这样好像有点就是奇怪，听起来没有，其实他很年轻。
对，然后宋宝宋永宽呢，其实他早期他是从爱宝乐园的演员，说是加入爱宝乐园
演员。
就是爱宝乐园就类似那种迪士尼的那一种
表演员这样子，
然后后来就变成了就是饲养员。
难怪刚刚蘑菇说以饲养员来说他的颜值可是不错的呢
对，然后他后来就是跟了江宝开始工作嘛。那其实江宝后来要成立熊猫世界的时候，他就把他自己在这些团队里面跟他合作很久一起带过去，其中一个就是宋永宽宋宝。那宋宝其实你会发现他真的好感性，他是就是如果蒋宝是理性派的，那宋宝真的是感性派的，而且他的手很巧，就是他很厉害，就是他又很会做很多 因为如果你有看，你会发现福宝有很多有的没有的玩具，
对，
什么直升机啦、棒棒糖啦，然后
还有八代眼镜，
对，然后吊船、牙刷什么应有尽有。然后今天还有看到以前的影片，就是那个还有帮他做魔法扫帚，就是
然后
万圣节的时候，
他每就是节日，他充满仪式感。
对啊，
节日的时候也是，然后生日的时候，每一次生日都有看到很可爱的东西。
福宝很幸福，因为他从诞生一百天，出道一百天，就是生日一岁、两岁、三岁，然后出道一千天，只要出生一千天什么的，其实爱宝乐园都很认真的帮他庆祝。
对啊，我觉得就是那个宋爷爷真的是充满那个爱的心。
嗯，那宋宝其实另外他手很巧嘛，然后就是南木维基，就是韩国的，就是类似韩国维基百科，他就写说画那个删除线，他就觉得因为乐宝跟福宝常会引发事故，所以呢宋宝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修复他们用坏
的东西。
然后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福宝真的是原本那个场地是那种草啊花啦、啊、都非常的旺盛，福宝出来三年之后全部
碾过呀，
全部都光秃秃的，也是很猛。那宋宝另外一个是因为他的文学，他的文学涵养真的很好，那他现在还在读那个四中网络大学的创意写作系，就是也是还在进修。我就看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都有拍他们的一日日常啊，他们其实都六点多甚至更早就起来运动，然后七点上班，然后八点晚上八点或甚至更晚九点十点才下班。欸，因为宋宝的文字力量真的很强，我觉得他其实刚开始觉得还好，想说哇干嘛那么感性，后来看到最后觉得哇他真的很厉害，他可以把就是其实写来写去就是这些日常，
没有他可以把一个叶子然后星空然后比方说就是福宝眼睛等等，就是他可以把所有东西都画成感性的文字，然后画成他想要对福宝说的话。
因为宋宝跟蒋宝其实两个都有出书啦，像宋宝他里面其实说像福宝他觉得他就是给予大家幸福的宝物，或许我们都会成为别人的福宝。
对啊，
我觉得
他的那个赋予的那个文字力量超级厉害，
就很强。然后他常常然后他也会化身为爱宝的视角或福宝的视角写一些
很可爱
的
话，
就是写一些那个我觉得还蛮好玩的。那让大家知道一下蒋宝跟宋宝啦，因为其实蛮多人会想说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喜欢福宝，其实一定要归功于因为他有两个真的，或者是他整个爱宝乐园的熊猫饲养团队其实都非常的疼，我觉得是我们很喜欢那一种关系，就是
很疼爱
很疼爱，然后有那一种故事感在里面。
嗯，
那接下来呢就大家就问说，因为有人也会说那福宝为什么会成为大明星，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福宝。刚刚我们前面有讲，因为福宝是在疫情最困难的时候诞生，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大家都被关在房间里或干的时候，然后可是如果有一个电视节目或是有一个固定的节目在介绍那么可爱的小动物，所以大家也会觉得获得了安慰。但是另外一个我觉得福宝比较厉害的，或者是我觉得我自己看了一些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是，福宝的眼睛很奇怪，它非常的亮，就是你看它很多的影片或是照片，他那个眼睛很莫名的，就是
大家就是你知道因为那个熊猫所以他那个黑眼圈，所以我以前看熊猫的时候会
你会看不到那个眼球。对不对？
没错，黑眼圈就跟那个就是没有，他就是旁边那一圈黑黑的毛是跟眼睛融为一体的，但是真的福宝的眼睛真的是闪闪发亮
丁亮的。然后其实很多站姐都只是单纯先去看了熊猫，然后发现哇他真的很好拍，因为福宝他又是一个其实看得出来他就是一个很聪明然后很好奇心很重的一只大熊猫。因为他真的是你后来看很多就是宋宝或者是江爷爷江宝他们给福宝的任何玩具或是什么，福宝都很欣然的接受他，然后他真的都会去玩然后都会去看，然后其实这个还蛮难得，因为有时候爱宝跟乐宝不见得会理爷爷。
可是我觉得福宝的表达能力其实很好。欸，
对，他会用手去挥说不要或者是怎么样。
对对对，所以你会，因为如果你有养宠的话，你会跟动物宠讲话嘛，嗯，然后就是你给他，然后他不要说哎呀你不要你再看看嘛什么之类的，所以那个互动就会就是超级多。
而且有时候会觉得大家都会说，都会开玩笑，你只要看了一些影片都会说福宝里面是人吧，因为比如说宋宝要跟他拍合照，就是他只挡在福宝面前，福宝会用手把他拨开，然后呢就是再把头
围
到宋宝的肩膀说哦，就是，然后或者是江爷也要跟他就是玩啊，他也会跟江爷真的玩，然后每次看到他们的一些互就是互相的一些动作，你就会觉得说他不是说爷爷把他当宠物，不是，而是因为福宝也会很自然的跟爷爷们有这样的互动，然后大家就会看得很开心，就会觉得很好玩。然后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他常被他妈妈打嘛，所以常会被爱宝打，所以其实大家也会有一种可怜感，就是如果你常跟你妈妈起冲突的话，你也会觉得我是福宝。
我在网络上有看到一组就是很有名的图，就是好像就是爱宝跟福宝两个人抢东西，然后妈妈打赢了，然后妈妈在后面露出了奸笑，然后他就很委屈的往前跑。
对啊，
对，就是你会想说哇，就是其实你可能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动物就是动物 ，no，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情感，然后他们的表情其实就跟我们很像，
是看得出来的。
对对。
然后因为福宝又比较特别的是，其实他真的是用爱灌溉长大的孩子。可是你看看福宝在面对一些变动或是一些时候，其实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孩子，
很稳定嘛。
因为像最新的这一集，就是你有看到就是福宝送回中国的画面的时候。他在飞机上面或是那种，你会发现他其实虽然有点紧张，他真的很稳定，尤其是大家都啧啧称奇的是，其实那一天四月三号看到即时转播，我觉得啧啧称奇的是福宝真的是飞机落地在成都机场的时候，然后就中国的人员就会上去要去检查看啦，你就看到福宝坐在那边稳定的吃着竹子，嗯，然后这次影片有看，我想说哇他真的一点都不紧张，或者是他已经克服了那个紧张超稳定的，我就想哇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行为。
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就会像爷爷们他们曾经说的，说你们要相信福宝，福宝会做得很好，嗯，对，就是大家在就是替一个孩子担心的时候，他们就说你要相信孩子，孩子是做得好的，嗯，那时候你会有一种被反馈的感觉，就想说哦对，就是
因为你要先相信他，你不要，嗯，因为尤其华人的世界爸妈其实都不相信小孩老实说，嗯，所以其实如果爸妈相信你做得到，其实有时候你的那个自信心就会很强，嗯，然后另外一个福宝会一直就是口碑这么好，是因为呢其实很多如果你有去看一些韩国在福宝影片访问或是一些赞姐的分享，有一些人他可能真的就到动物园，就是到爱宝乐园去看福宝，然后就在那边看着福宝一整天，然后对他而言他有一点就是他去转移他的注意力，因为我看到一些访问，比如说他是刚好丈夫刚过世，他非常的难过伤心，可是他看着福宝在那边吃啊喝啊玩的时候，他其实可以忘记丈夫离世的伤心，或者是很多人他其实是受到一些创伤，他把自己关在家里，他不愿意出门，可是他看着福宝里面，他就突然想说那我要去爱宝乐园看福宝，嗯，他就有了那个
动力
离开了家，然后走到外面的世界，然后因为福宝他可能就会开始认识了很多同样喜欢福宝的赞姐粉丝们，然后大家开始有了交流，然后就这样进一步战胜了自己的恐惧症忧郁症等等的，然后甚至会觉得因为福宝给了他很多，他想要回馈福宝，所以他可能就会就是又更努力的去跟社会交流，然后甚至我看到一个就很有趣的，就是有一对夫妻他治疗不孕症治疗了很久，然后一直没有成功，然后他就是去看了福宝，然后呢要离开的时候呢刚好遇到江爷爷，然后他就跟江爷爷握手，然后跟江爷爷说他因为在治疗不孕症是很辛苦，每天看福宝，然后就是这一次就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然后江爷爷就帮他签名，然后祝福他说就是你可以成功的，结果人家就顺利的就试管
有
成功
了
就有了小孩，然后就叫把小孩胎名就叫福宝，哦，然后我就想说哇塞，就是
也是很棒的一个故事。
对，然后我就哇果然是山神爷爷。
真的山神奶跟山神奶奶一样，
就想说哦这么厉害耶江爷爷。那另外一个就是宋宝最近有在他的文章有讲，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因为福宝他把大家的关系串联起来，因为其实就是一只动物嘛，那其实说实在话我也之前也讲过福宝就福宝，他没有人设，他的熊设就是一只福宝，也不会有翻车的问题， 然后反而让大家就是会聚集在一起，把那关系紧密在一起。然后甚至因为这次福宝要离开韩国，大家就会互相安慰，甚至宋宝说就很多人跑来安慰他，就会跟他
宋爷爷那样子，我当我们真的看着照片都觉得他很伤心了，就是更何况是就在场的所有人。
然后宋宝就说他其实得到一种疗愈，因为他觉得福宝虽然离开了，可是大家的关系更紧密了，就是会有一种就是我们曾经一起经历过了这一段，所以他觉得福宝的最大最让人家就是最喜欢的这一点，就是他把他的关系都串联在一起。
我觉得他上面就是他曾经就是也讲过，他就说就是他觉得虽然说还在就是正在进行伤心的离别，但他真的觉得太好了，真的非常的幸福，就在这段期间内可以跟福宝一起度过，然后在1354天里的幸福又动人的这些故事，然后他觉得很感谢就是还有大家一起参与，然后福宝就托大的福可以顺利的长大，然后就凭着这样子的记忆，他觉得就是福宝接下来他的雄生也可以好好的延续下去。我觉得他就是会把所有的感动然后凝聚在一起，然后并且让大家都可以觉得凭着这种幸福感然后继续的往前进。
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可以看到福宝他整个也改变了很多经济学的，其实我觉得整个社会观察你会觉得很有趣，就是刚开始比较就是你从比较感性的角度从迷面的角度来看，可是你认真回来看你知道吗，福宝光一只福宝把三星的这个就是爱宝乐园的整个度假村部门从亏821亿到赚660亿，
中间超
只花四年，
中间差了1400亿哦。
对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因为其实你看一下数字，就是这四年期间，三年期间，大概550万人次去看过福宝，卖了很多很多周边的商品出去。然后其实养一只福宝也不便宜啦，也要15亿韩币啦。然后一年，然后爱宝跟乐宝也有租金等等的。可是你看，它就是可以整个
哇，爱宝乐宝的租金很贵耶。
嗯，可是其实这个现象呢，另外一个值得观察或是大家也会值得就是说，那如果福宝真的有让爱宝乐园赚到钱了，那他赚的钱是不是要去增进那些动物的福利，在现在在爱宝乐园生活那些动物的福利，他们会觉得说那你应该更需要去为了这些动物去改变他们更好的环境。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正面的
一项就是一个善的循环这样。
对，因为你有钱你才能再多做一些事情嘛，所以我会觉得其实以整个社会经济来观察的话，我觉得福宝也蛮厉害的。
我觉得他的周边都很可爱，然后那一天我们去看福宝的时候，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就是前面后面的韩国人全部都带满了他的周边，就是超级可爱的然后你真的就会很想买，但是他们都是限量商品，所以你也买不到。
所以呢，我有准备了一支福宝的背影的那个手机支架、
嗯好好好，
就到时候呢，请大家到我们的 IG 上面的留言，
哦、你居然愿意，
我要办活动，
居然为了福宝，
对，为了福宝、嗯。其实大家就会想说，那为什么福宝一定要回去？我们还没有讲福宝为什么要回去。其实我觉得。该怎么说，反正这些规矩都是人类定下来的啦，就是濒临野生动物植物园国际交易公约，就是在海外出生的大熊猫都需要回到在四周岁以前都回到中国，因为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做交易的，所以、啊、除了中国以外都没有所有权嘛。在国外诞生的熊猫它当然为了繁殖为了所有权它就必须要回到中国，
因为中国也有熊猫基地，应该算是，而且他们因为自己本身拥有熊猫们，所以他们的研究是做的最多的、嗯、然后再加上有熊猫基地，其实可能对于繁殖这件事情或者是福宝之后的熊生来话，可能应该是比较好一点的选择。
我们都理解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担心啊，因为其实这跟人养小孩也很像、嗯、就是其实说实在话，就是你养小孩你喂他吃饱穿暖你算不算养小孩？是啊，可是你有没有用心养？你有没有关心小孩的？
真的就是到哪里才可以再碰到松宝跟江宝嘞？
所以其实大家担心的，其实就像大家说啊，我也相信中国一定不会让福宝饿着啊，一定是让他吃很好啊。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那么用心的去 去照顾福宝，像宋宝跟江宝一样会让他做很多就是行为丰隆的事情，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我觉得现在也不用先下定论说不会做或是怎么样，只是说毕竟福宝在韩国就是唯一的那一只大公主嘛，可是他在中国里面有很多只福宝，这个就是
很残忍现实的问题。
这就是现实，就是你爸妈如果生一堆小孩跟你只有一个小孩的时候
给予的爱然后跟关注可能就会有差别。
那只是说很幸好，很幸好的是因为宋宝跟江宝把福宝的人气培养到全世界第三名，大家都很关注啦。其实所以其实我相信中国至少也不敢太随便的太对待福宝，因为一不小心可能会酿成国际事件。
真的，我觉得他们就要写信给青瓦台了。
那福宝其实现在还在隔离中嘛，然后隔离之后他还要适应新的环境新的家嘛，就是他正式展出的空间。所以江宝是有说大概他判断可能最快是七月的时候就是才有机会
跟大家
再见面、
嗯、
但因为看起来福宝是适应的很好，他不像日本香香，就是日本香香好像是九个月才正式展出，因为他太
紧张
了，所以他会有很多机敏的反应。但是福宝看起来就是吃好喝好，就是你看到最新影片就不愧是
落落大方，
对，已经可以让新的饲养员接近他跟他做行为训练了，所以我相信福宝算是可以很快的就可以。
我觉得看他们做行为训练的时候还蛮可爱的，因为就可以看他一直在那边吃然后把手伸出去很可爱。
最后其实想要聊一下，就是也很多人会很怀疑说福宝又不是怎么了，他只是去中国而已啊，为什么大家要这么伤心。我其实会觉得其实大家伤心的是因为你有一个很珍贵的人，或是你很珍贵一只熊，你跟他有培养了一个这么珍贵的关系，可是他就要环境要改变了，距离要改变了。我觉得大家伤心的是那一个改变的离别啦，我觉得是那个离别让大家非常的就是需要时间适应。
因为母屋就是每天在那边刷影片看中国没有放出影片来，然后就说没有今天又没有十秒怎么才十秒
对
所以那个离别是真的很有真实感的。
因为其实你要想看，曾经你是一天你每天每一个小时你打开 IG 你打开任何地方你都可以随时看到福宝今天吃了什么，
因为他们有很多赞姐每天拍拍拍拍拍，
对，他今天吃了 几根红萝卜，然后跟爷爷干嘛，就是你可以每天，我甚至就是真的是你每天一个小时你打开就会有新的照片新的影片出来，可是到你来了三天了连只有十秒，你知道那种心理的那种
落差，
你知道就是福宝中毒啊，就是你会觉得
没有办法解毒
啊。对啊，然后再加上你会觉得说就是他毕竟就是一个你一直放在心上的一只熊啊，所以你就会很想要知道他过得好不好啊，吃得好不好啊。其实我记得他刚就是第一支那个影片还没放出来之前，隔离后第一支影片放出来，大家其实每天都是到处在那边呐喊说
福宝嘞，
你只要给我一张照片他坐在那边吃东西的照片，因为那时候都没有放他吃东西的照片你知道吗，大家都很就是你只要放一张他在吃东西的照片就好了，你知道，我就会觉得哇，粉丝真的是也很可爱觉得其实在这一段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获得了蛮多新的学习，是因为我觉得我看江宝看宋宝我一直都很尊敬，就是很尊重自己的工作，然后愿意花很多热情，然后重点是他马上找到自己很爱的工作。我一直对这样子的一个，
它是一个会自然的，我觉得我相信现在的韩国的孩子们在填选志愿接下来长大想要做什么时候，可能真的有很多人都会写动物饲养员了。
因为其实确实他们也把饲养员的这个位置改变了大家对他的观念，因为江宝也在一次访问说他也曾经很伤心，就是有人把饲养员当作是打扫的人，帮动物打扫了，然后就是他在动物园听到爸爸带的孩子就说你要好好念书啊，要不然你就跟他一样 就是
他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太过分了吧。
可是你看他到现在大家就会觉得说哇，当动物饲养员是一个很不错的行业，因为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动物而且你真的是在照顾一些生命嘛，然后
是有荣誉感的。
对，然后我觉得是整个看下来就是你当然会知道说对，爱宝乐也确实很会做行销，就是熊猫家族的这些影片跟内容的时候会觉得说韩国人真的很爱搞这种就是亲情行销啦，然后情感绑架你啊什么之类的。
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就是你可以知道人类的需求， 人类需求真的会想要，
缺爱啊，
对对，就是真的会去寻找温暖，然后共感。
可是我会很佩服的是，他们知道大家有这个需求，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拍得出来这么的感人的画面内容。我说实在话，那个是你要看到江宝跟宋宝他们要真的有多么爱这些熊猫，他才能够在自己拿着手机然后讲得很开心，然后跟他们对话，那个是真的是演不出来的。
我觉得我记得初期的时候，我们快跟他说，哇，大家的讲话怎么都那么流利呀、啊！
我其实很佩服耶、欸、我觉得真的是他们整个熊猫市场，你随便抓一个出来才接受采访，态度都落落大方，然后每个人都很会讲，
都长出自己的一套。
对，然后我心里想说，哇塞，你真的好厉害哦！就是我觉得，因为其实说实在话，我们自己录 podcast 录快200集，你现在叫我出去做采访，我也不见得可以讲到这么好、我觉得那个是很佩服的，我很佩服的，那代表他们真的是很爱熊猫，
而且有充满向心力。
对，只是很让人遗憾的是，江爷爷的犬只爷爷的视角竟然就要结束了。哦，我昨天看到的时候，我真的快哭了，我真的快崩溃了。
因为就是刚刚蘑菇说的那个节目，就是大家在认识福宝的 YouTube 起源。
对，因为他是为了那时候在疫情期间让大家看到福宝的成长，然后就开始从福宝诞生开始一直拍。然后结果没有想到，随着福宝离开韩国，这节目竟然也要画下句点。好啦，
可是我觉得他们会重新整理再出发、欸，
可是我是可以理解
啦，因为会不一样，因为他们现在是由辉宝跟瑞宝，
对，就是辉宝跟瑞宝。嗯，那但也可以理解，而且我觉得其实我觉得爷爷江爷爷看起来很累，因为。哦，我觉得整个故事我们刚刚又忘了，
超级戏剧性。
我觉得整个故事超级戏剧性，是你真的从来没想到福宝4月3号离开韩国前一天江宝的妈妈过世。哦，我真的是觉得这件事情整个非常的，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
我觉得人生真的会比drama 还要
drama。 对，然后当然大家那时候就想说，那江宝还要跟着去中国吗？可是第一个他不得不去，是因为其实所有的防疫规定或是所有的申请那个都已经提早就
对
就落下来的，
没有办法说突然间就换一个人接受。
对，然后第二个是你如果真的不让江宝送福宝，江宝也心里面也会有遗憾。不过我觉得还好是江宝的家人也都还蛮体谅的啦，而且可能看起来就是江宝的妈妈之前在过世前也有跟江宝说，那你因为这是大家都很关注的事情，你要把它做完，就是好好的把福宝送回去。所以我觉得算，
我真的觉得他好坚强哦，
他真的超坚强，就生离死别啊！我说就是我那天看到，我想说哇，我那天其实第一当下我就丢给王喵，然后我说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只能觉得，
然后我就反复的看了那个新闻两三次，然后我想说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对，就你真的整个故事看下来，你真的会觉得
那时候我觉得。那阵子真的是对我们而言啦，对台湾人应该是很多，然后又在有在追福宝的人应该是天就是非常天崩地裂嘛，或反转的一天、
啊、
因为在4月2号的时候就突然间听到这样子就是的消息，然后4月3号我们又大地震，然后我们又看着就是福宝上面，
对，我就一边
下着大雨，然后我想说天啊，这个世界怎么了，
我真的是一边在余震当中，然后一边看福宝离开了直播，然后一边掉着眼泪，然后一边咬，然后
看宋爷爷就是那个的照
趴在卡车上，然后一边
对，然后又看到一些花莲的消息，然后你的心情会真的非常的糟，就是一天就是怎么会就是真的像大地震一样，就是地震的就是人们好吗，然后就是是不是有灾情，
然后整天都是这种就是
很震荡，就是心脏很受不了。
然后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我就会想说天哪，我们今天
这一天好漫长，
对，为什么这么长、哦、然后隔天起来呢又在那边等福宝，然后又继续看地震。好，我觉得我跟爷爷想法一样，就还好还有两只小的瑞宝跟辉宝、这两只真的是
就变成就是
另外一种
逗我们开心的爱。
那你看瑞宝跟辉宝，因为他们最近又越来越大，又越来越多反应，然后就会觉得两只小的大熊猫的那个反应又都很可爱，像瑞宝就是他真的比较稳重，可是他又很奶，就是他会在爷爷的怀里在那边跟爷爷就是
撒娇啊，
然后你一口我一口红萝卜，我真的是觉得很可怕。
而且那个不是有把它放那个小
花
吗？花
吗？
超可爱。
对，然后辉宝就是很激动的一只熊猫，可庞达嘛，就是大家想到哦，只要看到有一只熊猫那边冲来
暴冲，
对，就是那一只熊猫。可是你又会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4月3号到4月，就是这个礼拜，你可以看到辉宝非常的安静。 他知道爷爷们很辛苦，我想说哇，这也是有通灵的熊猫，因为你看那照片，你就可以知道辉宝就没有那么的暴冲。嗯嗯、然后就会觉得也很好玩，就是
就比较乖一点，
对，就比较乖一点，然后没有给爷爷造成太大困难，但是最近又开始这一两天又开始死不下班这样子。看熊猫或是看福宝家族很有趣，是因为你真的觉得他们每天就很多很可爱的故事在发生。然后当然也有人问我说，你不是爱熊猫的话，你还有很多熊猫可以看啊。可是可能对我来说，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family 的故事，就是有爷爷们，有姨母，然后有大家，我觉得那个不是单纯说哎、欸，我喜欢看一只熊猫，虽然我也很喜欢熊猫啦，
很喜欢里面的所有的故事，他们所出来的情感，
对，我觉得那个情感就是韩国人真的很会做这种情感内容，我真的必须再讲一次。
你这缺爱的人，忍不住讲，
我真的超缺爱，怎么办？我现在每天都在跟王喵说，我想养一只瑞宝。
对，然后我说，哎，灰宝怎么？
灰宝，灰宝有另外一个人可以养。好啦，没有啦，我觉得这就是
一种代理满足。
我觉得就是一种代理满足啦，就是而且你可以在那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也学习到蛮多，重新去定义爱或者是一些情感上面的一些想法。
而且其实我以前就是我认识的蘑菇，其实他对动物的反应不像我那么大，就我很喜欢猫猫狗狗，我对猫猫狗狗的反应超大，然后他其实就会因为不认识，所以他会觉得说我跟他保持距离就好，所以当他展现出他对福宝或者是整个熊福家族的那宝家族的爱的时候，我会想说哇，就是完全的看到他如何的爱护就是他们。
我连熊猫一些冷知识我都知道、
哦、对，我有任何熊猫疑问我都会问他。
只是说很遗憾的是福宝去了成都，我应该是蛮难有机会过去了啦，但是我会找时间再回去看一下瑞宝跟辉宝。我已经开始在说怎么办，我觉得我以后去韩国都好想要去爱宝乐园。
没错，对，他就这样跟我说。
真的是比看罗 PD 还重要，
还要开车过去呢。
嗯，就希望就是爷爷们江宝跟宋宝也好好照顾身体啦。我觉得江宝曾经是有就是超壮的人，我就要看最近瘦好多，我觉得真的是
消瘦了。
嗯嗯嗯。然后我也很佩服江宝，是我觉得他都可以用很沉稳的态度迎接所有的情绪跟攻击。
嗯，
这一点我很佩服他。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福宝好像就是翻墙要越狱，然后摘竹子或什么，大家都就是因为大家都很紧张嘛，然后在网络上都会就是互相写一些什么东西，但他都会立刻发声明，然后用很沉稳的态度去跟大家说我们现在情况到底是怎么样，怎样对福宝比较好，所以我们做这样子的因应措施。我觉得那样的态度也会让人家很幸福，然后对他很有信任感。
爱宝乐园整个处理过程当中，我觉得让大家都很安心的过程，就是虽然你会有很多 murmur， 为什么你不让福宝出外场啊？为什么
要隔离一个月
啊？对 啊，然后乐宝，因为乐宝在掉毛嘛，就是雄性秃，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就是之类的。但是大家就会很紧张嘛，然后就会有很多疑问啊。可是我觉得江宝他身为整个总负责人，我觉得他真的都可以很透明，因为甚至是前两天，就是大家都会在问说那福宝状况怎么样，他也真的就是诚诚恳恳的，就是没有什么画面，就是十分钟的讲话
说明，
然后你在过程中你却感受到他真的就是很沉稳的在跟你说这件事情。我有看到一个领导人该有的位置嘛，就是也会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就是之后韩国应该都会变成熊猫专家，跟你一样对熊猫各个行为都很了解。
可是这就是饲养员做到最极致的呈现
啊，我觉得很厉害。
我觉得做到最极致的呈现就是让他手下的这些动物们都不是吃饱喂饱，也是发光发热。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
非常配，
我们非常值得学习的。希望我也可以把王喵养成发光发热。
他现在都觉得我是灰宝，
不受控。
对，他都说你是灰宝吧。
好，那我们还是继续期待宝家族的故事。那这一集呢，我觉得算是台湾唯一一个这么认真的跟大家聊福宝家族的故事。
但他每次聊那个福宝的时候超开心，所以我都会说，就是你知道那种喜悦是从
我没有喝酒
打从心底就是散发出来。我就觉得说那开心的东西我们就是要聊，然后要去分享，然后让更多人知道。
嗯嗯嗯，对，我今天没有喝酒还是聊得很开心。
对没错。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福宝家族特辑。那如果你也喜欢福宝的话呢，就欢迎你也可以到 Instagram 上面，或者是你喜欢 反正就是福宝家族那任何一只熊猫都可以啦，就是都可以到我们的 Instagram 跟我们聊天。然后呢，这一集的贴文下面呢，我会送出一个福宝手机的
支架。
对，如果你想要的话呢，也可以来下面留言，
然后蘑菇会再公布一些相关的规则。
对对对，真的很难得哦，那个是我一月去带回来的。
对，不然说哇，他居然愿意割爱耶，
我买了两个。
啊，原来是这样。
嗯，好哦，那就是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家里，福宝加油。
好，
对，
他可以的，
加油，
他做得到的。
然后 Rui 就是要好好乖一点，不要老是让爷爷乖乖的下班。每次看他们下班真的超可爱的，
就是一个进去了，然后一个逃了，然后就是然后去抓另外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又逃了，我想说到底要多久。
嗯，真的很可爱。嗯，好哦，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咯，谢谢大家，
拜拜。